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，主题是耶稣荣耀进程。从马可福音十一章开始，进入耶稣的最后一周，我们称之为 Passion Week。 让我们一起来默想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做了些什么事。第一段落，马可福音十一章一到十一节，棕榈主日 Palm Sunday， 耶稣骑驴驹进耶路撒冷。据摩西律法，棕榈主日这一天是预备逾越节羔羊的时候，尼撒月的初十日就要把羔羊预备好，留到十四日以色列全会众一起宰杀。耶稣这一次进城是以和平之君的身份荣耀的进城，也是以将被宰杀的代罪羔羊身份进城。第一节，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，到了伯法其和伯大尼，在橄榄山那里。耶稣没有直接进耶路撒冷城，而是先到耶路撒冷旁的小镇预备，而且他接下来的每一晚都会出城回伯大尼去。在那里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可以解开牵来。若有人对你们说，为什么做这事，你们就说，主要用它，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。对我们来说，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呀，无端端的去跟别人要一批驴驹。不过对门徒而言，或许他们已经习惯了神超自然的运行，事情按照神话语成就，神迹奇事和神的超自然作为就是常态，所以门徒就照着耶稣所说的去做了。当我们经常顺服神，经历神，我们就会习惯神国超自然的运作，顺服就变成了理所当然的。第四到第六节，他们去了，便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，就把它解来。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，你们解驴驹做什么呢？门徒就按照耶稣所说的回答，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了去，真的就完全按照耶稣说的一一成就。顺服神就一定会经历神，阿们。当门徒按照耶稣的指示说，主要用它， The Lord has need of it， 人听见就知道主是指的耶稣，因为那个时候耶稣的名声已经传遍了以色列各地。我在想，耶稣可以用千百种方式变出一批驴子，但耶稣给人有机会参与在他的事迹当中。主要用它是一个莫大的福分和特权，是一个 privilege。 如果我们觉得服侍主是被剥夺被利用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想想这驴子的主人竟然可以有此福分，让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王耶稣基督骑着他的驴驹荣耀的进城。亲爱的，你的生命中无论是你的才干、你的恩赐、你的财物、你的时间，主今天也对你说，主要用它。你是否愿意如同那批驴子的主人，立刻让主使用呢？别忘了，没有我们，神也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，如同神创造天地一样。神口中的话语说，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只是我们的神愿意让你我有份参与在其中。今天也许你如同当时候的门徒，耶稣差你去告诉别人主要用它，我们就尽管照着主所说的去做，让别人也有机会来回应神，来服侍神，为主所用，阿们。第七到第十节，他们就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耶稣就骑上。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，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。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，何撒那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，何撒那，阿们。百姓轰轰烈烈地欢迎荣耀的君王进城。这段经历应验了旧约先知的两个预言。第一，耶稣骑着驴驹凯旋进城，应验了撒迦利亚的预言。撒迦利亚书九章九到十节，西安的民啊，应当大大喜乐，耶路撒冷的民啊，应当欢呼，看啊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地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这位和平的君王来做什么呢？这预言描述了耶稣第一次到来的光景，是柔和谦卑的君王。他要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，征战的弓也必除灭，他必向列国讲和平，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，从大河管到地极，阿们。第二，众人喊着说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取自于诗篇118篇。此诗篇上文描述耶稣是那被弃绝的房角石。几天后，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时，他这样的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 我们相信耶稣再回来之前，以色列人会再一次发自内心真诚地欢迎耶稣的再来，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旧约圣经关于耶稣的预言也有部分是关于耶稣第二次再来的预言，说他裂天而降的光景与这一次骑着驴子进城非常的不一样。以赛亚书64:1-2，愿你裂天而降，愿山在你面前震动，好像火烧干柴，又像火将水烧开，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，使列国在你面前发颤。使徒约翰后来也看见耶稣再来的异象，不是骑着驴子，而是骑着白马要来征战，来除灭敌基督和敌基督的帝国与黑暗权势，施行审判，并要踩全能神烈怒的酒榨，设立神的公义在全地。 Amen。 对于当时候的以色列人来说如同一件事情，但其实是两个时间点成就的预言，所以他们想象的耶稣比较像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情景，要来除灭罗马帝国，恢复以色列治理国家的宝座。所以当他们发现耶稣那时候并没有按照他们所期待的推翻罗马政权，他们就被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怂恿而呼喊定耶稣十字架。第11节，耶稣进了耶路撒冷，入了圣殿，周围看了各样物件，天色已晚，就和12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。耶稣的目标非常明确，进入了耶路撒冷就进圣殿。在圣殿里，耶稣周围看了各样物件， Look around at all things。 到底耶稣看见了什么呢？圣殿对耶稣来说是天父的家，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，是一个人与神相会的地方。耶稣那天在圣殿里看见了什么呢？第二段落，马可福音11:12-19，最后一周的星期一，耶稣洁净圣殿。进城之后的第二天，发生了两件非常特别的事：一，耶稣咒诅无花果树；二，耶稣洁净圣殿。也许你会想，这两件事似乎毫无相干，那么重要的最后一周 Passion Week 为什么会贸然的出现咒诅无花果树的插曲呢？原来无花果树被咒诅和圣殿被洁净是有关联的。第12-14，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，耶稣饿了，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，树上有叶子，这棵树的叶子一定是非常茂盛，所以耶稣从远处就可以看见。耶稣就往那里去，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。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，不过有叶子，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。耶稣就对树说，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。他的门徒也听见了。这里说耶稣饿了，耶稣来寻找无花果树上的果子。你也许会想，既然不是无花果收成的时候，为什么耶稣会那么不讲理，找不着果子还要咒诅那树呢？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，其中一个说，原来在以色列有些无花果有两个季节，先是在春天结出绿色的果子，比较小也比较酸，称为 early fruit， 也称为穷人的果子，通常是先结出这绿色的果子再长叶子，到了春天的3-4就可以吃，也就是马可福音11记载的这个时候。另外就是大约9-10秋天的收成，果子又大又甜，所以耶稣这时候从远远就看见了这棵无花果树，既然有叶子，就意味着应该有可以吃的绿色小果子。虽然不是秋天那又大又甜无花果收成的季节，却是应该有 early fruit 的果子可以给穷人充饥。这时候没有果子，就意味着收成的时候这棵树上也不会有果子。所以问题在于那棵树有叶子却没有果子。无花果树其实代表了以色列国，耶稣责备他们有敬虔的外貌，却没有敬虔的实质，也没有生命的果子。稍后耶稣进入圣殿的时候，看见的就是敬虔的外貌，如同无花果树有很多叶子，他们有献祭，有各样的仪式，却没有敬虔的生命，如同无花果树没有果子。他们没有真正的在敬拜神，没有真正的在祷告神，心也没有真正的连结与神，所以没有结出生命的果子。甚至宗教领袖和有钱有势的人在神的殿里做买卖做生意，赚钱取利压榨百姓，耶稣责备他们把神的家变成了贼窝。这棵有叶子却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树预表了以色列当时的属灵光景。 接着15节，他们来到耶路撒冷，耶稣进了圣殿。前一天耶稣也进了圣殿，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，没有特别做什么或说什么，天色晚了就离开。耶稣前一天到底看见了什么呢？他留意到了什么呢？原来他看见圣殿被玷污了。耶稣心中燃烧着对神殿宇的热情，所以今天耶稣一进圣殿就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，推倒那退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，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圣殿里经过。耶稣为什么这么做呢？他教导他们说，经上不是记着说，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？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。去耶路撒冷的路上，耶稣寻找果子，进了圣殿，耶稣寻找心灵诚实敬拜他的人。神的殿应该是万国祷告的殿，却变成了贼窝。中文翻译神的殿原文是家 oikos， 我的家必称为万国祷告的家。这圣殿是天父的家，是耶稣的家，是一个家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，一个天父和孩子相会的地方。耶稣说，经上记着说，这是取自于以赛亚15:16的预言。神说，他要使那谨守神安息日并拣选神所喜悦之事的太监，在神的殿中有永远的名号。神也说，他要使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再从神子民中分别出来，而是做神的仆人来侍奉神。神应许要领他们到神的圣山，使他们在祷告殿中喜乐，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坛上必蒙悦纳。神说，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。阿们。而且神还要召集以色列被赶散的，还要召集别人来归并他们。耶稣对神的家充满热情，不能容忍神的家被践踏，不能容忍原本是神与人相近的祷告殿却变成了损人利己的贼窝。前一天耶稣就看见了圣殿腐败的光景，今天耶稣来洁净圣殿。18:19，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，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。他们被责备，他们的黑暗被暴露，所以他们容纳不了耶稣，却又怕他，因为众人都稀奇耶稣的教训。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。第三段落，马可福音11:20-33，耶稣最后一周的星期二，从何而来的权柄。接下来也记载了两件事，延续了前一天所发生的事情。第一，路上看见枯干的无花果，耶稣教导信心的祷告。20-21，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，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。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，就对他说，拉比，请看，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。透过这事，耶稣教导门徒：一、信心的宣告；二、祷告中的饶恕。耶稣自己行使了话语的权柄，耶稣也教导门徒同样的权柄，也就是从相信神而来的祷告权柄。第一，信心的宣告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当信服神， Have faith in God， 对神有信心。带出信心的宣告就是可以移山的宣告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亲爱的，我们是不是经常祷告的时候心里疑惑，在想着这事太难了，应该不会有改变，不太可能有转机等等各种负面的想法。耶稣教导我们一种移山倒海的宣告，是从对神的信心而发出来的宣告。耶稣对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说了一句，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，事就成了。今天如果我们带着同样不疑惑的信心，对着我们生命中导致不结果子的坏习惯，或是懒惰，或是邪情私欲，就是对着各种拦阻我们生命结果子的大山宣告，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，神必给我们成就。阿们。24，所以耶稣对我们说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话语的权柄源自于对神的信心。第二，祷告中的饶恕。25，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人得罪你们，这时候要怎么办呢？在神面前告状。我们当然可以在神面前诉苦，道出我们的冤情，但不要停在那里。耶稣教导说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，就当饶恕他。这里并没有说让对方先认错了才饶恕，而是祷告的时候想到了就当下饶恕。 为什么呢？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若不饶恕人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我们饶恕人，我们也必得着天父的饶恕。不只是别人有罪，其实我们也是罪人，我们也会得罪他人，我们也会得罪神。很多时候我们心中的不饶恕如同一座大山，把我们卡得死死的。我们无论多努力的尝试饶恕，就是无法靠自己饶恕。这时候我们要发自对神的信心，对我们心中无法饶恕别人的大山宣告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神一定可以帮助我们。阿们。接着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三节，在圣殿里，祭司长和文士长老质问耶稣从何而来的权柄。二十七节，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，耶稣昨天刚刚洁净了圣殿，今天情况如何呢？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近前来问他说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他们指的应该就是前一天耶稣洁净圣殿的事。他们当时听见耶稣的话，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了，只是害怕耶稣，因为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。今天他们以宗教领袖的地位和身份来质问耶稣的权柄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回答我，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，是从人间来的呢？你们可以回答我。其实耶稣的问题已经回答了他们，他们也已经知道了答案，只是不愿意接受，不愿意相信。耶稣所说的话，所做的事，权柄从神而来，从天上而来。三十一到三十二节，他们彼此议论说，我们若说从天上来，他必说这样，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若说从人间来，却又怕百姓，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。他们不愿意相信耶稣，但他们又害怕百姓，他们非常在乎人怎么看他们。三十三节，于是回答耶稣说，我们不知道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今天马可福音十一章就结束在这里，但故事没有停在这里，明天会继续。十二章一节 then 接着，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。虽然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仗着什么权柄，但耶稣告诉他们一个比喻。现在我们来回应，来祷告。从马可福音十一章，我们看见耶稣荣耀进城与耶稣进圣殿所做的事，让我们来回应祷告。主啊，你说主要用它。耶稣，你要进城的时候需要一匹驴驹让你骑着进城，当下驴子的主人或看护立刻就把驴子给了门徒带去给你。今天耶稣也在我们当中说主要用它。主啊，感谢你给我们参与在你伟大救恩的作为里。主啊，我们要好好的把握每一个服侍你的机会，并且勇敢的顺服你，去告诉别人主要用它，让别人也有此福分来服侍你。主啊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饿了，你从远处看见长满了叶子的无花果树，你就到无花果树下寻找果子，竟然什么也找不着。主啊，今天让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，我们不要成为那棵无花果树，只有叶子的宗教活动，却忽略了近前生命的果实。但愿我们的生命结出果子，满足你心。主啊，你说我的殿，我的家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，万国祷告的家。主啊，在你的家中，你在寻找那以心灵和真理敬拜你、亲近你的百姓。今天同样，主，你走进我们的教会，走进我们的生活。主，你在寻找神与人相会的祷告殿，不是欺压百姓为赚取个人名利或名声地位的贼窝。主啊，我们要专心仰望你，天天读你的话语，来聆听你的声音，时刻祷告亲近你，活出我们身为万国祷告殿的命定。主啊，你教导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主啊，今天我们也要回应你的教导，对你有信心，心里不疑惑，相信所说的必成。对那些拦阻我们生命成长的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，投在海里，我们相信就必给我们成就。法利赛人不承认你从天上来的权柄，但我们要承认，我们要经历，我们还要承接你从天上来的权柄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